大家好，我是租寓的共同创办人 Sean， 欢迎回到欧本豪斯。我们每周都会分享房地产新闻及房市热门议题，带领大家一起揭开房地产秘辛。通勤收听欧本豪斯，带你掌握一周房产新知。
大家好，欢迎收听欧本豪斯 Open House， 又到了本周的房产周报啦。那本周要分享的五则新闻，我先来念一下标题。第一，月薪3万买预售屋缴不出房贷，那行库表示此案与清安贷款无关了。第二，房价从天花板往下掉，严炳立表示看这首歌就知道倒了。第三，六都房市已转动数连六红，买气渴望延续至农历年前。第四，北市地震找房网升级，增4万余栋建物交易资讯供查询。第五，展望2024，五大建商表示房市会比去年好，房价有望缓步向上。OK， 那首先第一则新闻有关于月薪3万买预售屋缴不出房贷。那针对这个部分呢，新清安房贷方案去年8月上路，地板价利率激励首购族买气。今天有媒体表示，有一名月薪3万元产业作业员，然后被新清安吸引，以信贷加保单借款抽出头款之后，买了总价1200万的预售屋，后来发现自己的薪水缴不出来，引发热议。那对此行库的主管表示，此案件应该是与新清安无关，因为银行受理房贷的时间点应该是成屋，就是完工之后的房子，并未乘坐预售屋阶段的贷款。总结来说，这个新闻有点子虚乌有，因为如果真的像媒体说的他是买预售屋，那老实说预售屋并不是在新清安房贷的这个贷款的条件内。 OK， 但行库有表示啊，如果是购买1200万的房子搭配新清安以贷款40年，金额960万元怎么来，是房贷的80%去算，那一段是利率 2.15% 试算，前五年宽限期每月负担在14000到18000，那宽限期之后每个月是摊还33000。确实如果薪水是3万块左右的人，他会比较没有办法支付啦。那我们回归，虽然政府有推出新清安贷款这个蛮不错的政策，但实务上银行也不是白痴，银行贷款的时候还是回归贷款人的条件以及案件条件来去做评估，估价估价可以过，那再评估你的还款能力真的可以才会放款，不会无脑的看是新清安来申请，然后什么都不评估就去让他过件了，这有点用标题在吸引人，让大家去打这个有点类似假新闻。那再来第二则新闻是房价从天花板往下掉，严炳立表示看这首歌就知道倒了。戴德梁行总经理严炳立今天表示，2024第四季新清安出炉，房市买气增，价稳量增，但这只是短期现象，2024房市将处于回忆盘整观望修正卖方等人买方等价的市场。那他表示在天花板是2022年已经到顶了，2023再创高价是总价掩饰单价是虚的，2024房价硬撑是因为住宅产品变小，有利多的才会有量。他今年举出的一首歌代表啦，叫做旧情绵绵，说看这首歌就知道房市买气只有7个字，就是地段环境可塑性，有这些条件就卖得掉。我刚刚特别去查了一下旧情绵绵是什么歌，是非常非常旧的台语歌，年轻人可能没听过，但我稍微放了一段是什么洪一峰唱的，我还真的听过了，是还蛮知名度很高的一首台语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旧情绵绵是哪一首。那严炳立还表示哦，房市有人说房价不会跌，它只有7个字，是天真活泼又可爱。到底房价有没有跌很简单，只要把过去1-2年买到的价格今年以同样的价格拿出来卖，那看卖不卖得掉就知道房价到底有没有跌了。但这个当然喊我也会喊了，但实务上卖房子要缴一次中介费，买房子要再付一次中介费，前后就是 5%，至少你会有 10% 的成本，所以不可能会有人把去年买到的价格现在用一样的价格丢到市场上去卖。如果是这样还真的有可能会成交，就我知道的大部分大家会抱着捡便宜的心态，有人认赔。以现在市场来说，只要像他讲的条件是地段环境可塑性有到的话，那确实是还是有人会愿意买单的了。那最后严炳立表示，房市会热是假象，会涨也是虚的，房价已经在天花板往下掉。那这部分我个人会觉得确实像他讲的高点差不多过了，现在是一个盘整的阶段，但你说它到底会不会往下掉， 还是要看每个个案以及每个区域，这样子讲大方向有点难去诠释了。那严炳立几年前都是多军总司令嘛，现在终于转空，但其他也不是2023 2024这两年才转空，他已经其实转空了好几年了。 OK， 所以看到这一则新闻并不会意外，但我们下面有其他则新闻，人家又是喊多。再来第三则新闻是六都房市已转连六红，买气渴望延续至农历年前。六都地震局昨天公告，去年12月买卖已转栋数共23751栋，月增 1.4%， 年增 16%， 为近21个月新高，单月年增率则写下连六红的佳绩。六都2023全年已转栋数合计约 23.6 万栋，年减 3%， 虽然下半年在刚需加持下已转栋数冲高，年减幅已缩窄，但上半年因打房政策干扰下，已转量能偏低，导致全年数字仍探近四年来的新低。那他下面有两位专家，曾进德专家表示，虽然2023六都买卖已转动数探近四年来的新低，但去年下半年房市已转呈现连六个月出现年增的表现，反映去年下半年房市比前一个年度同期更好，也因为下半年房市表现不错，虽然全年已转动数较前年呈现年减，但市场买气感受反而比去年热络，预估全年有望挑战 30.5 万栋。那永庆房屋企研室的副理陈金平指出，由于房市交易与登记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差，因此12月买卖已转动数主要是反映11月至12月初的市况，在国内景气逐渐复苏，年底购屋旺季，新青安贷款等助攻下，有不少有意购屋的民众加速进场，让房市交易量回升。这段时间其实以我个人的体感，包含有一些听众朋友来询问我们，真的新青安的这个推动，虽然我们之前节目有讲过在台北市这个1200还是真的买不到什么东西啦，但还是有一些小套房的案件、小坪数的案件或者是非常旧的案子是买得到的，在双北区域。那确实我们同辈的30多岁上下的年轻人也持续有在买进房子，买这个人生第一间房子，所以我个人的感受是，这个政策对于年轻人购屋这个低总价区域的房子，确实交易量非常的热络。但除了这些以外的高单价的或高总价的案子，相比前几年来说，确实并没有这么的频繁的交易产生。再来第四则新闻，北市地震找房网升级，新增40000余栋建物交易资讯供查询。台北市地震局表示，为了让民众查房价更方便，设置台北地震找房 Plus 实价查询平台网站，统整了5600个成交社区及预售屋建案的基本资料、实价登录及临近设施资讯，并提供近一年来历史均价等内容，盼望让民众了解市场交易的状况。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还不错，我有实际上网去使用了一下台北地震找房 Plus， 大家可以记一下，它上面的交易资讯算是统整的蛮完整的，那有点类似乐居啦，所以大家如果用乐居用习惯了，再去用这个就会觉得 OK， 它相似度蛮高的，但至少是公家机关整理出来的资讯内容，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玩玩看。但老实说，因为他们整理的资料来源是同一个 database 嘛，就是实价登录，所以原则上你在它上面看得到的东西，你在乐居上也一定都看得到。那它唯一的一些比较特别，我刚刚有看了一下，是它连每个案件在哪个土地的地号地段，它这些有标示出来，但老实说这个对于一般人没有什么用处啦，这比较直接一点，但至少乐居没有 OK， 这是它的特色之一。然后我还看了一下它这个网站上还有针对捷运站周边成交的租金行情，做一个租金行情平均每坪多少钱的一个指数 OK， 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也确实蛮好玩，大家可以上去研究试用看看。再来第五则，五大建商表示房市会比去年好，房价有望缓步向上。展望2024房市，国泰、华固、长虹、润泰新、新复发等五大指标上市建商认为，在平均地权条例新修法、总统大选、囤房 2.0 陆续抵定后，不确定因素消失，预期房市回归供需基本市场， 整体表现有望优于去年。近年政府一系列房市控制政策，2024不动产市场在一月大选过后，外部干扰将告一段落，只待房屋税条例部分修文修正案，也就是囤房 2.0 在7月上路，2025年之后才开征。对于今年房市，五大建商均认为回归基本面，而且是房价会持续的价稳，那缓步的往上。所以这个部分非常有趣，就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戴德梁行燕比利大家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那你说到底谁对谁错，这其实没有一个定论嘛，因为你也要看真的这一年跑完了之后会是怎么样。但我觉得大家的立场不一样，为什么立场不一样？因为戴德梁行是做中古屋，不要说戴德梁行做中古屋，他们做大型案件的买卖交易，所以我们可以定调它算是中古市场。但是五大建商他们是盖房子来卖的人嘛，他一定要喊正面喊乐观啊，要大家一起来去看好这个市场，不然他们怎么把手中的房子卖掉？所以大家的立场本来就不太一样，讲出来的话，我们还是回归最根本的。每个人讲这些话的前提，我们回归看一下他在做什么，以及他的出发点。当然，他们可能都是站在自己立场给这个市场做判断，但是有没有跟他们的利益直接的挂钩，或者是同方向，这也是我们作为一般民众我们要去过滤这个市场资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些新闻都可以看，但你说到底2024年会怎么样呢？以我个人来讲，我会觉得房价一定会稳，不可能崩盘。再说一次，绝对不可能崩盘。台湾的一切经济体系很大一部分都跟房地产有挂钩的，除非真的来一个大陆打过来，不然的话房价是真的不可能崩盘的。所以各位，如果你还是持续观望，我不会说观望不好，但是你有购物的需求的话，真的还是回归正常的供需下，到市场上多看看，多跟中介交流，多看看房子，你才会真的了解为什么哪些社区好，哪些社区贵，那不好的缺点是什么，以及不好的这些缺点你是不是可以接受，你就可以买到相对便宜的价格。这就回归一般基本面了。但你要期待有些什么大的因素来，然后导致台湾的房价会跌，这部分我觉得非常难啦。希望本周整理的新闻对大家有所帮助。OK， 那再来就来到本周的哎呀我的房系列。本周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管理中的案子。上礼拜有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我们的房客对门邻居来按门铃，然后我们知道的时候，其实好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房客有备而来。他准备了手机全程录音 ，OK。那事情发生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房客他的工作会比较晚回家，所以他洗澡都是10点、11点之后的事情。但他也是正常上班族，大家知道，只是非常辛苦，爆肝的加班比较晚，并不是所谓的夜生活的民众。所以他每天10点、11点回家洗澡，但对门的邻居却来按门铃说我们的热水器吵到他了，那让他晚上没有办法入睡。使用马桶也让他吵得没有办法休息，他非常的不理性，甚至到出言恐吓。所谓出言恐吓是怎样？就是跟我们的房客说，如果这些东西再不改善啊，怎样的，那我真的无法保证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啊，类似这样子的话语。 OK， 房客听到了也真的是傻眼，所以找了家人，他还没有先找我们呢，他找了家人跟他家人去按邻居的门铃，想跟他好好沟通，然后再把邻居有讲这些话的内容录音给我们听。 OK， 我们听到真的是吓了一大跳，因为租个房子为什么要搞到会被邻居威胁生命安全，这确实是不太好的事情哦。那针对于这个录音内容啊，我们公司的做法以及我的做法是，我们先第一时间我先询问一下律师，如果这种邻居邻里之间的纠纷，邻居出言恐吓说再不改善，那我难保我会不会做出什么伤害人的事情，这构不构成恐吓。那我们的律师给我的回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去年在高雄有发生类似的事件，就是真的也是邻里之间有人因为邻居的声音非常吵，常年吵，然后真的持刀进去别人家里，当着小朋友的面把父母给杀掉。 OK， 这是去年发生在高雄的新闻，大家可以查一下。那因为有这个案件发生，所以他觉得如果类似的事情我们真的去提告报案的话， 要看检察官啦，检察官有的会觉得息事宁人，就叫我们自己沟通好，但也有可能真的会立案成功，告这个房客告这个邻居恐吓。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走到这个程度的话，是可以对这个邻居提起一些诉讼的，而且是恐吓是刑事哦，大家，所以这个很严重。那我们回归，我理解清楚了这些事情之后，我怎么处理？我跟我们的同事说，我们两三个人一起去陪同我们的房客去找邻居，先去理解他到底是听到哪些声音。那我们两边，他可以来我们这里看我们的热水器是不是真的有非常大的异音，以及冲马桶是不是正常。那我们到他隔壁去听听看，到底声音来源是不是从我们这边造成的。那如果真的是热水器的部分 OK， 那我们跟屋主沟通，而且其实 也已经沟通好了，屋主是愿意更换的，所以我们可以协助房客跟屋主这边去更换一个新的热水器，让他避免这个声音。但也要跟这个怕声音的邻居沟通清楚，说我们现在判断是热水器了，你也觉得是热水器 OK， 那如果我真的热水器换完了还有别的声音，那我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们住的就是老公寓，老公寓它的楼板之间隔间之间就是比较薄，那这些声音就是大家都会遇到的，你不可能因为你晚上没办法接受一点点声音，要求我们的房客或者是住在你隔壁的人不能洗澡不能冲马桶嘛，这非常的不合理 OK。 而且真的走到一般他如果去提起任何的提告或怎样，那回归台北市政府他们也会先派人来检测嘛。啊，老实说啦，热水器啊水管声啊这种检测不可能过的，绝对不可能会有超过那个分贝数，所以最后一定是这位邻居要自己吞。但以我们有愿意协调的前提底下，先希望能够跟他达成共识，那甚至是白纸黑字压清楚这个东西，如果我们修缮了之后还有其他异音，你觉得是我们这边造成的，其他我们不修了，我不可能因为你觉得有异音而把厨房敲掉把厕所敲掉，这个超级不合理的 OK。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能对等的觉得你的客厅电视声音非常大声我无法接受，对啊，这回归理性。但如果这个房客这个邻居本身就不是理性的人的话，那确实可能会要到提起告诉，那我们大家来去保法院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不希望房客在有生命安全的情况下还住在我们管理的房子里面，这个大家都不乐见 OK。 所以我们会朝这方面去讨论，跟邻居协调出解决的方法，如果后续消息也跟大家分享。那这就是本周的哎呀我的房啦，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不好的邻居。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些评价，那五星好评是最好啦，但如果有其他想指教的部分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吸收并且改进。那如果你提的问题是我们觉得值得回答的，我们也会专门做一集来去做回复。那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脸书 IG YouTube TikTok， 然后并且搜寻 Open House。 谢谢大家收听，拜拜。